今天呢，祥云到这里来跟大家见面，受大家的要求啊，来跟大家讲解《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在讲经之前，我多少有一些话先跟大家讲在前面。第一件事情就是今天这个道场的成就，是开山国中杨老师、杨立玉居士，就是这一位。杨老师呢，最近这半年呢，他对学佛方面非常精进，常常的看书，有的地方不懂，完了他因为他视力比较差，他常常就挂电话就问我，完了到我的茅棚里来，所以这半年呢，我们来往的更密切。后来他就要求我，他说实话，我很喜欢金刚经，为什么你不能讲解？干脆你指导我们大家讲解好了。我就讲，我说我呀，第一个五六年没有讲解的，杂事很多，我也没有心讲解，同时也就是头脑生锈了，恐怕也讲不好。后来他一再的催促，跟我讲了半年。我就跟他讲了，我说你要打算研究金刚经，尽我所能，你问什么我们互相研究好了。后来另外有一位，这位蔡居士就讲了，他说师父，与其给杨居士、杨老师一人讲，那何不给多数人来讲。我一听这个道理也对，所以我就是推卸不了，所以我只好啊答应他的要求。要求没有场地，我那地方很小，茅房很小，同时啊我感觉命很苦，跟板桥的姻缘、信徒的姻缘比较大，姻缘很熟，所以我在板桥住了十七八年了，几乎没有几个人板桥的信徒跟我很少接触。我的姻缘是在台北，在台北啊讲了七天经，讲了七八个地方，但还有佛学院教的教教书，另外我差不多的时间都是在这写啊，虽然没有什么学问，好写啊，这个常常在那个乱写，就写了一些书，我都做这些工作。这一次呢，杨老师一再的这么要求，我自豪啊，倒过来跟自己客气讲，是勉为其难的，我自豪啊，抛头露面在这里跟大家解缘。场地的问题啊，我应该，我个人至少应该感谢这里的陈老师。另外的话就是时间的问题，假如有人问我你这个金刚经要讲多久，我没有办法答啊。有的人呢讲的时间很长，有的讲的很短，我没有办法判断我能够讲多久。一方面看大家捧不捧场，大家愿不愿意来听，都不听我想讲也没有用。第二点呢，我想讲长，我没有那个能力，没有那个博闻强记的学识能力，我拿什么来发挥也不行。所以啊，叫我经典三言两语一语道破，那也不叫讲经，那是谈走的啊。那个所以说我没有办法限制。要讲这个时间长短的问题，古今以来啊差别很大，讲的最长的人，唐朝也是隋朝他就出世了，唐朝还没有圆寂，智者大师就是智一大师，隋文帝杨坚给他送个名字，商的名字叫智者，改姓郑。他讲《妙法莲华经》，他是天台宗的大成，《妙法莲华经》啊，七卷，六万多字啊，六万余言七柔状，无边妙意广寒长。他讲这个经，讲一个《妙法莲华经》这个题目，第一个字这个“妙”字呢，在传记上和佛教历史上写，他就讲了十天是一旬，讲了九十天，讲了九旬。所以在历史上留下一个美谈佳话，叫九旬说妙。他六万多字七卷，一个字第一个题目一个字就能讲九十天，当然我们是办不到，这是讲的时间最长的。最短的话是南北朝时代梁武帝这个萧衍，他很信佛教，他请这个傅大师一个居士，在佛教里几乎也拿他当出家人在看待，他是个禅宗，听他讲经，到处宣传，梁武帝啊到处贴海报宣传， 结果他来了大众很多围绕，都是知识分子，都是在社会上很有地位读书很多的人，他从下边就穿台行就上来了，上来把袖子这么一扶，从这上来从这边就走，他就下去了。下去以后大家很奇怪，莫名其妙，就是一句话不讲就走了，大家很不满，就对梁武帝发牢骚啊。完了梁武帝也就去问去了，说这副唐司的，我清理将军宣传了半年，因为那个时候没有现在这么各方面的宣传就方便，媒体很多，传播媒体很多，那时候只能贴一点广告。他说：“一会儿你来了，我宣传了半年，大家发信来了，你来了袖子一比了就走了，大家也很不满，因为你没讲。”他副大司的讲了，我不但讲了，而且讲完了，讲的非常高级。金刚经上讲了，说法者无法可说，是的说法。要说了就不是金刚经，金刚经的最高的第一义谛根本不是所说的，不是能够原文字能够表达的，说这是最短的一言不发。另外呢，我在民国34年、35年，在东北吉林省长春般若寺，有个济龙海会寺，有个道元法师，河南人，他在那儿讲经，我听听，他讲一礼拜。我在屏东东山寺，高雄弘法寺，也听他讲两次金刚经，也都是一礼拜。他那个一个礼拜是每天讲，不是这里一个礼拜来一次，我这每个礼拜三来一次，他是讲7天连续讲，一天2个钟头，还是讲台语的翻译，翻译成台语，换句话说7天讲14个钟头，去了翻译，再进来怎么顶礼了，再出去怎么唱念了，顶多一天讲1个小时，7个钟头把这个经讲完。另外的话，我听谭旭老法师讲这个金刚经，一这边讲了黄岩子孙的岩，虚空的虚。我们都知道这个阳明山，阳明山有仰德大道，有个永明寺，有个莲花学佛园，他办的，他现在办一个花坛公园呢，那是个女的，是个画家艺术家，叫小云法师，他学名叫游云山，他师父最后的受一个徒弟就是他，在香港受的，活到94岁，原籍在香港。这个老法师在长春般若寺讲金刚经，每一天2个小时，那个用不着翻译，都是大陆人都是听懂关羽的。我听他讲一个月金刚经，换句话说他是讲60个钟头。我个人的话讲多少我没办法判断，我讲了几次，有的时候讲2年半，一个礼拜1、2次，最初是叫讲1天2个小时，雇佣人翻译在台北，后来呢看我不够用，一个礼拜就要讲2次，4个小时，究竟是一个礼拜讲一次讲多久，一个礼拜讲2次讲多久，我也记不清楚，一共讲了2年半。后来我检讨自己扯得太远啊，这个太宽太薄，有点离题，不紧凑，当然我也有我的用心，因为那里头分子不齐，程度不一样，每个名词每个名相都要在这解释，大家就要费麻烦。后来第二次，那是法门讲堂，那时候在南阳街，就现在南阳街5号2楼，那个现在也没有了，搬走了，那个房子卖掉了，搬到中华路去了，中华商场对面，原来有个火车道的对面去了，现在默默无闻，也没有人在那里活动。第二次我在灵山讲堂讲11个月，每一个礼拜讲一次，后来给我增加一个礼拜讲一次，那个是讲的，那次讲的非常的。可以说是，要是自夸的话，叫声音愉快，也得心应手，实际的人对象好，听众好，听众有始有终，一般人都容易反复，勇猛心一发，一下子我要学佛了，我要听经了，长远新单词听一听就没有了。那些人呢都很好，知识水平很高，还有台大的一个博士，还有一个师大的经济系的一个教授，江西人，老先生今年快到80岁了，瘦瘦的，是个神父。真正的神父是首富，但是他穿的衣服跟社会一样，他叫周鸿道，师大有个经济教授，他在那挺身虚心，很多都是大专，1/4以上都是讲的最痛快的一次。第三次就在杭州南路一段，不是5号3楼，黄老讲堂或者教育基金会，讲9个月，然后就到南京东路，法军那个叫什么12讲堂。上讲堂讲了4个月没有了，因为那个比丘一样出一点事情， 他们在菩提净舍，又在西土四行堂，又在海明佛学院，啊，我又讲了这么几次，每一次的时间不一样，每一次的情绪不一样，每次讲的拿我个人比较，讲的成效也是不一样，因为什么？因为因缘不一样。这是我这个讲多久的时间的问题，我向大家报告。另外的话，讲经的方式，怎么一种讲法？我们这叫勉强叫做方便坐，座位的坐，你坐落在那个不是你坐下，坐到你的座位上坐，有个偏上，一点一横长，一笔横。那个，这叫方便坐。方便坐什么呢？不隆重，不庄严，但是省时间。讲大座是正式讲经，在大陆几乎像我们这讲的没有，除非在孤儿院，孤儿院这里边穿长衫的好了，海清都不要穿。不过北方，长城以北、东北的各省没有这个长衫，都是海清，出去穿海清。到江浙一带才有这个所谓长衫外出。在孤儿院以外呢，都是要穿袈裟，就像我这种打扮。再有底下有个助手，有七个出家的助手，叫维罗月众，月众的头叫维罗，翻译中文话月众都是月众，不过他是月众的头，所以他的保持原来的音叫维罗。他领导管大劲场面，这一坐应该怎么个讲法？我这苗栗一句是讲的，讲讲很麻烦，没有时间讲。讲大座很隆重，还要唱响的，还要提琴。对于这个歌，按理说我应该坐在这里头，坐在我上面，前面应该摆佛，供应佛，我是代表佛说话，佛在我前面接受大家的礼，免得这时候，因为我们一看这个长方形是这个样子，前后短，左右长。我那天来跟他们陈老师和杨老师讲，我不要坐在这，我坐着太突出了，两边呢我是左顾右盼不好，我站在这里一目了然比较好。所以啊，我们这个座位也不是个重正统，讲经的方式勉强讲叫方便坐，没有用这种讲堂坐的那种形象那种形式。另外呢，讲经的方式，讲经方式呢，有的像各位老师的教书的讲法，这个在大陆我看正统的讲经不是那样的。第二，讨论，互相讨论，那是更不像话，七嘴八舌的，你举手我有意见，他在驳他，他在什么补充的啊，我还有意见，那个也不是讲经。另外的话呢，就是啊，辩论式的啊，辩论式那两派的话，像民进党、国民党的在立法院里边在那辩的，那也不叫讲经。讲经什么样的？我们只能说讲经就是讲经的方式啊。所以说我个人呢，想要拿一种传统的方式来讲。另外的话呢，就是我今天到这儿来，为什么要讲《金刚经》？那么多的经你不讲，为什么要讲《金刚经》？也有个原因。第一个，《华严经》我也讲不了，《华严教海》81卷、60卷、40卷三种华严，当然了，有81卷就概括了，60跟80的文字范围的减量的相近和减量的问题，道理是一样。40华严等于是普贤菩萨和尚给的内容的课章。这个老师讲，在台湾真正讲好的，很可能要去南京老和尚再次告诉我，好像还没有一篇。华严经是济南路啊，2段42号华严经，有个智光长老，各位大家还是小孩子的时候就死了啊，死在台湾。他的徒弟叫南平，也去世了，现在是南平的徒师，叫做程颐。这个南平老和尚好像会讲华严经，但是我没听。我跟他问过，我说文德法师讲华严经如何，他有一个批评啊，但是我不便说。换句话说，他等于华严经在台湾好像没有一个人有资格讲出家人，就有这种暗示或这样。他第一个时间就没有办法，要讲3年，每天讲2个钟头，要讲3年。3年由远路来的人在这里住，过去在大陆交通不这么方便，而且学佛的也不心浮气躁，一个境界要专究到底。我住在那个庙里头，这个境界、这个财富，对这笔钱负担很大。第二个，今天的工业社会不像过去，谁能在这一住3年？听你讲，家里还有事啊。另外一点就是，道场不能容纳。最要紧一点，老实讲，阴差没有，我更是不在话下。法华经也是很难讲。 除了大环境是金中之王，环境是王中之王，不是一般人能讲。今天在台湾谁能讲好，我也不敢说。所以我一看怎么办，弥陀经阿弥陀佛那讲也很多，普文品啊讲的很多，八大瑜伽经、四十二正经、药师经、地藏经，这都是经常出现的。金刚经呢，我看呢、啊、好像讲的很多，两世纪在内讲好了不讲好了很成问题。第一个在拿它当学问来研究要波纹强劲，拿它要当义理当传统来看要自叹气缘，自叹气法相当难。第一个你要有学问都不够，你还要有辩才，正义也不够，还要有悟性，自己个人要有所得。我们今天在台湾哪能开悟，在这种花花世界，在这种纷纷杂杂的这个时代，心里静不下来怎么能够有悟。所以说金刚经一定不好讲了，因为这个杨立玉居士他喜欢金刚经，我一看也就讲了，我就是也还是一句话勉为其难。另外一种原因呢，就是我们中国人的好简单，什么事都善念。你看中国的文字外国话叽里呱啦的，一个我这儿那个大家会一个话就哗嗒呼吸，我就一个我就完了，完了很麻烦。中国人好简单，说话也简单，做事呢，尤其是文言文，什么时候讲你们上什么什么李什么老长老李李先生啊，这个禅宗很简单，金刚经跟禅的相同，等于是一部禅经。所以啊中国人好简又欢迎禅，今天禅在台北很流行，这两个问题啊，这两个重担在台湾现在很太多，这是个好现象也是个坏现象。因为教的话讲究研究，讲究研究经典，讲究学问，很难，不下相当几十年的功夫没有办法讲好，没有办法能够深入啊，能够这个得能够深。这禅的话管你怎么地，我叫你腿坐着就坐下，眼睛闭上什么也不要想就完了，你不知道我多少多地我也讲不出什么。你要叫我讲禅宗不讲不立文字，叫我也别传，自自印心见性成佛，他可以唬你。你的话你把手子一杆子就给你念咒，给你加持，给你灌顶。老师讲这就是佛法的末路，不言辞也有人可能就这么想，讲就讲成佛了，做就这个说成佛了。原文字文字相执着，老师讲文字相都搞不清楚，你还知道心法是个什么？那要这个文字相没有用处的话，三藏十二部经典早就烧掉了。释迦牟尼佛的徒弟们他圆寂以后，那涅槃以后不会解禁经藏，他一定有他的用处啊。有一句话，因众立教，用众，众就是宗教的众，众是心法。因为这个要探讨这个东西，所以才建立言教，才佛才要说呀，才要有记录。可这个东西虽然不是那个东西，从这里头可以缘故不能求鱼，缘水可以求鱼，缘水可以求鱼。借教观众，借着经典，借着语言文字可以观察，可以探讨，可以掌握你那个中心思想，你那个核心，你那个佛的法身，你那个如来藏妙的路线。我们这个禅宗靠讲一句话，父母命中前本来面目，你才能够掌握到。所以这两方面都不能偏废，挂着重在语言文字空谈，挂咱们在禅宗去关心，盲修下来。因为呢，古代大德也讲，连孙秀大师的徒弟都在那盲修下面，不要说我。在古代建的时候，这个第五主已经有了，第六主应该是谁呀、啊？孙秀大师的徒弟都在黄河流域大江以北、长江以北活动，那是他的势力范围。又是文能大师在广州。他那个的地盘的这个面积很小，接触也很少，但是底下有一个人叫孙秀，孙慧大师，孙慧，孙慧呢，据说六祖坛经是他给解禁的，啊，究竟是真假还没有特别人敢肯定，究竟是谁把这个东西啊解了下来还弄不清楚。他后来听说孙秀大师的徒弟跟五代天这个近言说是六祖是我师父孙秀大师，所以就要在河南嵩山少林寺就立碑，就一定立碑了，六祖是孙秀。后来呢南方就听说了，六祖本来是谁，这个慧能啊是我们师父啊，你看家打和伯鱼讨饭的时候还告诉我们这是个证明，怎么变成是他的，所以别人就鼓动他，就叫他过大江，过长江到黄河流入这个流域， 就找了武则天。那武则天呢，要辨明真伪，一过大江就遇见有一名站在长台，一个大庄，大树下长台。他一走过去的，由他大庄大屋里有他心头，自当你不明不所高，由他心头里呢，自当你不在这想什么，你们从哪里来的都是吧？他就问，说这位仁者仁义道德人呢，都是共进化的，他不管你仁不仁慈，他都说你仁慈，说仁者呀，你在这做什么？他已经出定来演绎的，他讲我叫他参禅，他说你参禅是有心是无心？他说我有心，他说有心参禅就是有念，念念生灭，刹那千流，你哪是禅的？跟一般凡夫大众、社会大众一样。他说假如我要无心，无心你和土木瓦石无异。他结果也不能够信，到底应该怎么参禅过不去？今天的人，你想在唐朝的时代。深修大师的徒弟上进这么盲目的盲修想象，何况今天指导我们的人都未必能够懂，我们被他指导一盲一懂啊，可不行。所以说我看还是严谨点经典很重要，至少呢口头禅还能一躺，还能把别人给别人看一看，这个是严谨。所以说有人说道啊，一经解义三世佛言，到了经典上就要研究佛的道理，过去佛、现在佛、未来佛都被一般忙，都委屈了，把他的道理。可是下边还有一句话：一经一字便通我说，离开经典一个字，你就跟我说的差不多。经典还是重要，它能够三千年以来还能流传到今天，全世界多少的国家文字在那翻译，而且现在正在欧美放映备案。老师讲这个东西还是很重要，至少它是一个学问。要说六祖慧能大师。不识文字，那是我们凡夫之见，好像真不认识文字，那个话他说不出来。我们现在读了很多书了，得了分数还说不出那个话来。连这个胡适三十四个博士同学，国学大师，他老是讲中国哲学史纲，中国哲学史上设民国九年就进出来了，那个名字原来名叫中国哲学，中国古代哲学史，上午也说不出来。在这台湾叫中国哲学史上车，临死的时候还没有搞出来下车。老太太跟那位学生们说一遍，完成到现在也没看出版。因为什么呢？下册的上册的中国哲学史是春秋战国时代的诸子，孔子、孟子啊、公孙子、老子啊、惠施子啊、名家、辩家这一套，墨子都在内。下一段的下册应该谈到著名的理学家。说明理学家你要懂了，你才能写出下册的中国哲学史。可是你要打算懂得宋明理学，一定要知道从哪来，从中国的传统来。你传统不懂，没有办法懂得理学。所以咱就讨论研究传统，研究来研究去，人家不像我们大概马马虎虎就算了，抠个问题，打破砂锅问到底，每一个传统的主事的传记都跟我说很清楚，结果呢，走到研究到六祖慧能大师的事一切摸不清楚。那时候大陆跟我们隔海两岸不能交流，他也没有办法去，他说鼎鼎有名人啊，有点政治问题不好去，所以呢结果含恨九泉。有一天开会在中央研究院，就是所以从这里看，以胡适博士那种学问上界对佛学，老实讲还不见得什么样，何况什么这佛学的这个学问的重要性，经典的重要性，我们一定要知道。也因为你要打算教外别传，你要当下彻悟，自下成长，那就不要来听经。那听经就是语言文字，所以说大家不要好高骛远，不要口出狂言，这个狂言。另外的话呢，这个金刚经跟儒家的思想，跟道家的思想很多地方相同之处。你像这中庸，各位在座的有四大国文系的人，詹子在前，护言在后，卷子退堂于密，放子迷于六合，这是说的什么东西？老实讲，都是说我们那个波耶波罗蜜多心经啊，无色声香味触法，无眼界，无眼界乃至无意识界，无明与无明界，就说这个东西。在我们这个常中讲，父母未生前本来面目，凡夫讲是佛性，佛讲法身，在楞严经讲。妙明真心，心静灵体。圆觉经讲大圆满觉，维摩诘经讲不二法门，都是那个东西。 那是党。假使要经常性不同，你要说还能走的那个东西，那是自欺欺人。另外的话呢，就是我们大家研究王阳明的小说，老中从蒋中正先生在世的时候，特别喜欢王阳明，自信可疑。王阳明那个有传习录，就等于我们这个论语一样，是他这一生的跟学生们的这个对白，因为一答。实际呢，他谈的什么不是别的东西，他不像我们论语啊、处事啊、什么交友啊、什么节俭呐、读书啊、为官啊、孝悌啊，不是方面那么宽。他可以说就是李小将的这个心法，就是看懂，看看他的年谱，看看他的这个传习录啊。他还有一本书叫《大学问》，《大学问》他等于是儒家的大学，等于我们是菩萨的法门。所以说，要打算了解金刚经，要打算了解儒家和道家的心法，李小家的心法，也不应该离开佛教的山，也不应该不懂金刚经，不懂金刚经这些问题也没办法解决。将来我们讲的时候，我会详细像王阳明、王守仁的陆象山的这个藏鹏曲，他们都是李小家，连朱子也算朱熹，不过他是自一切而后之一，他不是自然子，是由外而内。王阳明跟陆象山是由内而外，陆象山跟这个朱子一门辩论，两个人是常常就为了这个问题来。他是格物，他是自子自量子，啊，一个表一个理，他是自一而后自一切，自量子，格物是自一切而后自一。这是金刚经啊，对于宿命理学有关系，所以我们呢，应该很重视这个金刚经。另外的话，金刚经研究的很多。在台湾也好，在哪位也好，啊，究竟有多少没办法统计。唐朝王义净大师有诗句说，在金刚，也就是金刚经，金刚可译宝卷，有这么诗句说。他那个时候就说，一定有800家，有800家的注解研究它的。在今天的话，简直不知道有多少人。第二呢，就是呢，词诵它的也很多，念金刚经也很多。读诵的多，研究的多，另外感应的也多，金刚经灵感中非常多，尤其辟邪，我们也可以说实话，这里有两位这个邪病，有一位我不愿意把他闹出来，这位他可以就像天主教给主做见证，他是给佛做见证，他念金刚经把这个邪病治好，啊，金刚经很大的威力。同时呢，金刚般若波罗蜜经，般若是妙字妙会，妙字妙会实际就是我们的灵智灵觉，就是我们的真理、真我、真生命。所以这个东西要不知道，相见忘论你研究的再多也是没有用，没抓住重心，没抓住重心。所以六祖慧能大师讲，不失本心，不意识自己个人妙明真心，学法问学佛教没有办法，没有用处，没有什么太大的好处，这个。所以说金刚经的重要性，从他这一句话也就可以看出来。因为同时金刚经呢又是佛法的灵魂，修行人的眼睛要睁开眼睛，把右两个脚在那瞎跑。那释迦牟尼佛时代有一个释迦牟尼这个经典上有一个故事，有一个大房子起火了，那里边有两个人，一个是瞎子，一个是瘸子瘫痪不能动。起火了外边就喊了，人家外边不能进来，进来同归于尽。在外边就喊了，里边起火了，你们赶快往外逃。这个瞎子就起来就跑，一边撞壁碰壁，碰这碰那，找不到门。那个瘸子呢，瘫痪的看见那个门了，站不起来。后来外边人就喊了，你们两个，瞎子背着那个瘸子，叫瘸子告诉那个瞎子向左向右走。那个瞎子就背着那个瘸子，那个瘸子讲向左、向右、向前、向前就走出去。这就表示一个字一个心，要知行合一，要了解。佛教的道理，研究经典道理就是那个瘸子，可是不能够去做啊，不懂的道理就是那个瞎子，要知而不行就是那个瘸子，要知行合一，要配合，所以明白道理啊也是很重要。另外要看王阳明那个传习录讲的话，知道最高的境界就是行的最高的境界，行的最高的境界也是自己最高的境界，所以那个自己最高的境界就是大彻大悟以后的事儿。那么他也有四句偈。知是明觉，这个读是静彻，知是明觉静察处，即是行，行是明觉， 这个先知总是正气的事，即是自自信本来是一回事。因为你不一门念佛，赫然有明白这一点，一心不乱在超越的，你也能够跟禅宗的大师大悟一样。禅宗大师大悟悟了那个东西，虽然是走捷径，跟别人那个迂回啊，渐渐的修行所得的效果还是一样。这个也有证明，智者大师看《法华经》，一下子大彻大悟。太虚大师在菩萨上看《大藏经》，看到波若波罗上经，啊，他也是一下子赫然大悟，身心跟世界当下不知道哪里去，空空灵灵。这个话暂时先摆在那里。同时般若，般若就是大道，般若就是万法的本源，万事万物的根源。从这里我那个欢迎观叫法界，彻底法界，同时法界流啊，万事万物还还归于此法界。一心一那个李小姐讲，一本善为万殊，万事万物殊就是特殊的殊，就不一样。一本善为万殊，万殊归于一本。所以这个《金刚经》相当的重要。另外，在宋朝以前还考试，出家要考试，不是现在来一个就算一个。可是《金刚经》列于出家要考试的科目是宋朝，宋朝把它列到你出家来的话，必考的科目，必修的科目是《金刚经》。《金刚经》你这一关不透过，你没办法出家。啊，现在呢，虽然都要了，也好也坏。到了清朝呢，就是大开放莲池的，不用考了。大家看看玄奘大师传记就知道，他也去考，年龄不到还不准考。因为那个考试的官，政府靠那个派那个进士总在佛法的监考，好像考试什么委员会似的，考员部似的。像把他的年龄不够，不让他考，他心里很难过，因为他哥哥在这出家常常来，这个耳闻故乡，他对佛教有好感，所以他要来考试，要出家。不让他考试，他就舍不得走。在门外头徘徊啊，走来走去，晚上太阳刚要落，考试官吃完晚饭出去透透气，透透空气。你看这小孩还不走，就问他，他说你们没让我考试，我感觉很痛心，很难过，很失望，所以我在这恋恋不舍，我不想走。他说一个小孩出什么家，你出家为什么出家？随便问他这一句，他就答两句，他就说元少如来净光大法，少就是继承，望元说我要继承佛的大法。往眼前来说，我要发扬光大这个佛教。哦，一看这个人少年人有大志，马上就把他叫进来，准确的特考，一定考。一考的话，所以他才能出家。所以到了清朝，由清顺治皇帝出家的，他的康熙他们这些儿子子孙孙呐，就是共产党要解放了，把这个开放变成了不用考试，不用考试有好处有坏处，坏处就是。一切的坏分子，没有用的分子，只不过你靠谱吃饭的，不到上头就是毁灭佛教里都混进来了。好处呢，就是合乎了佛的本意。佛当初收的话，什么人都收，婆罗门才收，外道也要。啊，那个杨觉罗上父杀人杀了九百，杀了九十九个，就差一个还要杀他妈妈，他就给他说法，点化他明白了，叫他回头马上毁灭。有个泥皮是挑大凳的，比清道夫比那刘世哲那些还大，还下贱。他一样少，所以说这也很合乎佛的这种本怀。我为什么要讲《金刚经》的理由、原因，就是我刚才说的几个问题。另外的话呢，我呀就是向大家听众，来的听的各位大弟子、大伙，就是贡献大家一点参考意见。有一本书叫《心经口译》，美国人民的心经注解的书，口人语道的理，好像玄奘大师不是这些，不像那个体态也很白话。现代，可是至少也在清朝以前，就是最初的版本是通版。这个他这么说的，他说各位要听见了，我劝大家有一件事儿，把两个东西要挂到墙壁上。第一个，把大家的嘴挂到墙壁上，这个意思不是把它隔下来挂上，就是大家不要闲言闲语，大家都是老师了，为人师表的，这个是，那是一定能做到。因为有的人在讲义，我看到别的地方报上，那底下教头劲儿在那讲话不好，牵动动了别人的心，也动了讲的人，他的情绪会低落，啊，他会烦恼，因为他的修养要不够的话啊，那个第二点呢，就是把心要挂到墙壁上，因为我们的心每一天呢，在家庭、在工作的这个岗位，到处是乌烟，到处是这个什么烦恼，到处是。各种的声色啊，尤其那个现在有的电视机 收音机这个东西，录音带，录音机，那个什么录音带更糟糕，第四台第五台可出来，一天收不严，家里是开这个开门，什么早晨开门七件事的，柴米油盐酱醋茶，感情的问题，工作上的，到这里来了，遇到在门口，遇到这个楼上，马上把这些，把这烧光，这就等于把这个信挂在墙壁上，不要再。大家要知道生活重要，工作重要，固然是重要，大家要知道生死大事更重要，几十年弹指白费，光阴弹指过，弹指之间就过去，我们看着七老八十很了不起，哦，告诉我人生七十不来行，天生人看我们就像看苍蝇，活两年苍蝇浮游天地间，朝生暮死更快，所以说天人看我们很渺小，身量渺小，又肮脏又臭，寿命短促，道德堕落，再好人家天上人的道德律理我们都没有道德，所以说我们不要夜郎自大，我们要知道很多什么，我们现在要知道为什么要这几十年紧紧地抓住名利，抓住爱情，抓住一切界定在这上不放，就是神魂颠倒，无量劫来就是有你这一念的心，所以一直到现在还在这表演啊，演戏还倒好，你还是这认真的真哭真笑，在这得失啊，患得患失，很惨，没完没了。就算你像王永庆那么大的钱，就像你说美国克林顿总统那么高的大总统，你难免一死，来生不能怎么样。秦始皇怎么样？汉武，秦皇汉武，啊，唐朝的啊，这你管几次又能怎么样？我们更渺小，更不值得一道。不要沾沾自喜，斤斤自得，不要忘记了十胜十大，无常迅速。所以希望大家。好好的，而且要有恒，因为无恒不可以为无影，要有始有终，大家呢也为我个人的厉害，你们都走了我很难看，我也想不出来，我的情绪就低落了，因为大家就像那卖报的站在马路多做捧场，另外一点呢，有四句话大家都知道三句，人生难得的，我们不要因为看这世界上不是三亿人口，可是看看挖个地里的虫子有多少，你到这深山里那个蚂蚁窝蚂蚁那有多少，海里头天上飞的这个飞禽走兽，海里的水族，整个从今前来人类是渺小的很，树木是微不足道，所以得人生很难，人生难得，六根难聚，然而毕生水一都健全，头脑很清楚，身体很好，也很少，你不信大家自己知道自己，我不能说是谁，有一个妻子好好的，说倒下就倒下，也不知道什么事，但是在十年八年找不到，三两年下来了，这是不用问了，啊，这两个腿四九个月就瘫，就是小儿麻痹症大小便，还有另外这里还有得些病的，现在好了，啊，耳朵有问题的，鼻子有问题的，胃有问题的，肝胆脾胃肾，皮肤的，有问题的太多，没有一个中亚病夫几乎到医院去检查看看，尽力度的检查看看，可能一个人不带病了，血压高低的问题，啊，血液的。外国人也不同意的看，所以说人生难得六根难聚，中国难生，中国不一定是中华民国，中国就是有佛教的国家叫中华民国的中，不是说中华四外八方遍地下贱，不一定跑到边上去，没有佛教地方，拿这个环境来看呢，就南非这个非洲的国家好像有一点遍地，你看那黑人在电视上哭得很，那小孩子们一个个都累骨了，一条一条要吃零食，那个差人都在说，你要两个国去救济，苦苦痛啊，大家请。老师讲，能给你一击，不能救你的白毛，这很惨。我们很庆幸，生到了丰衣足食的国家，也生到了有佛教的国家。所以说，这叫中国难生，已经生。人生难得尽一得，是六根难聚其一聚，是中国难生，已经生出来。是不是？虽然都生到有佛教的国家。老师讲，是不是每个都信佛的？还有信主的，信一贯道、天主教、天德教的、天道教的，啊，这个卢圣言的、信派，那什么清派、西城派都有。老师讲，是不是每个人都能够信佛法的，都能接受？不一定。所以说，佛法难遇，你脚一思是眼前过去的，也不是遇见，遇而未遇。所以能够诚心诚意的去怀要苦的接受佛教，这个又是很难。说这四个条件啊。在座的各位，这四个条件，老师讲都做到，所以今天才到这儿来。最后一点呢，我要告诉大家，我是北方人，有的字啊发音不正确， 大家不要误会。我举几个例子呢，我的家乡习惯，我小时候读书啊，住下这个念正念，现在一下改不过来。比方说学校，我都念学校，啊，可能我念错的字儿，只有这个对了。唐康熙字典呢，那个学生的学还真念学，还真不念学。给大家看查康熙字典，别的我都错了。啊，比方说，草字头加个左右的右，钥匙怎么样？你们说热匙，我就说钥匙，我说热匙，我就很费劲。说北方人舌头硬，可不好。另外那个原药的药，这身体很强很药，你们念热啊，我也念不出来。等下来我讲解的时候可能念错，因为我现在特别提醒我自己。另外的话，活着啊，你要这么样过也是不好，不是？你今天要来，你活着不能来，活着的活我念坏了。说这事我要大家给大家讲，我尽量注意。另外呢，颜色的色，我念我叫守规矩。这我举几个例子太多了，所以我假如有错误地方，请大家给我提醒，多多包涵。这是在讲解以前呢，说一些没有用，看起来没有用，但是也不能不说的话。现在呢，我们在归入正题，讲这个《金刚经》。那个叫吴说文，那个也不能就那么讲。关于《金刚经》有关的问题，在经文上没谈的问题，先给大家这个说一说。第一个问题啊，就是《金刚经》。三段十二个经典，大家都知道，那么多浩于烟海，汗牛充栋，究竟在什么地方？好像海你进去是在海边上，海东西南北在哪个方向？你要摸清楚。谈到这里呢，我们就要知道佛讲经三段十二个经典要归类，有人做这个故作，中国的古代人那就这么做了。最出名的，最是正统的做法，最被大家接受的，他的后代的传人很多人啊，就是两撇人，最多的就是天台宗、华严宗。华严宗也叫显首宗，有个显首大师，他打醒这个大成这个华严宗。因为华严宗以华严经为他的主要思想，看一切佛法，所以在这华严宗也叫显首宗，用显首大师这个宗啊，完全建立成功，所以他叫显首。天台宗呢，因为智德大师啊，他住在浙江天台山，那有个拜金台、拜法华经、研究法华经，在那修行，所以管这个宗派叫天台宗，也叫什么宗？也叫法华宗。因为这个宗所译的经典，它的中心思想以华严经为本位，为立教典，拿华严经的思想做整个佛教的思想。所以啊，我们这个要讲是拿另外还有涅槃宗。以涅槃经为思想，也是大乘经典，一百年左右就不兴隆了，就没有传人。另外呢，三论宗，现在大家有人认为印顺法师是，可是他游行法海1964年和平凡地上，他自己并没有成立。这个现在呢，我们呢就是以天台宗，就是法华宗，拿这个宗派的看法，把这个归类，把这个三段圣义呢归成五个阶段。叫五识，第一个是华严识，第二个阿含识，第三个方等识，第四个般若识，第五个两个经列到一起叫法华涅槃识。可是大家要知道，方等识这经的名字很多，像维摩诘居士所说经啊，圣曼这有一位女居士现在正看这个经，圣曼普贤十四侯经啊，维摩诘经啊，这一类的经的话都是方等入部，大正道的一百册里头它叫经一部。第一个就是华严识，它分五个识，拿时间上讲，佛已成佛了。第一个讲的就是华严，第二个讲的是阿含菩提萨埵，有四种阿含：常阿含、增益阿含、中阿含、大阿含，这四种。第三个就是方等识，就是讲方等类的这个经典。第四是般若识，第五是法华涅槃识。涅槃经讲的快，就一昼夜，就把它算在。讲到他一昼夜也不能算一年，连一个月都不够嘛，因为他是最后讲的，就列在法华里头。这个佛成道以后，赫然大悟，净土明心，赫然大悟了，用天眼通，用他心通一看，这个世界众生，地上不是白莲经有，南阎浮提众生就是地球的众生，仗着强难，倔强，还不认错，自己还不知道自己这个。是我功高和慢，这是我痴与是痴，我慢，我爱， 我贪，这个我与我会合心，我只贪重，就要功高我慢，功高我慢呢，而且智慧又不怎么强，寿命又短，就有一点好处，刚强，就是要不做这个事算了，做了就要冲刺，赴汤蹈火得做，就这么一点好处。除此之外都是缺点，我一看不好办，佛法第一个奥妙难思难语，很不好去这个言说讲说。第二，这换的话大家不容易接受，不够那个资格。第二一点呢，众生难调难处，很不好对付，他就要打这欲涅槃。据这个阿弥陀佛讲，有的说是净居天，就是这些天就是须陀洹、释陀洹、阿罗汉这几种人住的地方，叫这个善见天、善相天、无烦天的，这些天有五个，这些人就下来了，下来了，也有说在空中说的，说这佛呀，世尊，你不能够遇涅槃，你当初修三大阿僧祇劫是不知道时候就发过愿。你要成佛以后一定要度众生，现在你怎么反悔？你成了佛了，你还要度。第二个，虽然难言出地众生于是顽强，但是究竟还有有善根的，还有人会接受，且有任何大法师名，任何要留在这个世界上，要护法力上，他就接受了。也就是说，见牢就是地上不是没人讲，见牢地神是整个地球的第一个大主义。我们有神城隍庙，台北五常街。台湾省省长，他是那个阴曹地府的省长，别的地方的县市就是县长的市长，他是全地球的第一个长土地公，叫建牢地神。